随口说美国，这一期我们接上一期的话题，继续聊茶叶在西方。上一期我们聊到，就是在美国传统的喝茶的方式啊，其实是英式下午茶的方式。我们详细讲了，就喝茶的器具和茶叶本身。英式下午茶，那么从器具和喝茶的方式，虽然茶叶是一样，就是在英国宫廷里面喝的英式下午茶的那个茶叶，和在福建武夷山的一个村子里面喝的这个茶叶啊，虽然相隔遥远，虽然环境不同，人也不同，但是茶叶本身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把一种食物啊，或者说一种，其实茶叶是叫一种饮料哈，就是非酒精类的三大饮料，可可啊，可可就是现在变成可口可乐哈，茶叶和咖啡，那就是这三种。那么这种的食品或者说是这个饮品的原材料，从一个地方传到另外一个地方，当然现在我们很自豪的说，哎，全世界大量的地方啊都在喝茶，然后我们把它说成是一种茶文化啊，文化的传播。我觉得暂时不要把它拔高哈，我们就说这个食品本身啊，因为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食品。那么在大航海时代开启之后，就是物种食物进行大交换的时候，能够保留下来其实就是不容易，因为你保留下来你就没有被其他的食品所消灭。你当然可以把它拔高成文化啊，这是我说过一期叫做残酷的文化竞争，你当然可以拔高，但是我们现在回到食品本身，就是你能够把它保留下来并把它传出去，也就是说在物种大交换、食品大交换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一定有一种食品替代了另外一种食品，文化物种也是一样的啊，你把它保留下来不容易啊，推广出去你的这个东西让别人能够接受，而且在其他地方啊，不管是说它改变了饮茶的方式啊，或者说改变了这个茶叶本身的状态，都不重要，就是茶叶流传过去而且在当地生根发芽，这就够了。所以中国的茶叶，它是怎么流到西方，同样是在面临同等竞争的情况之下，至少茶和咖啡是同样都是17世纪进入欧洲的，是吧？那么茶叶不仅是传进去了，而且以一种新的文化叫做英式下午茶的这种文化就传过去，同时普及开来。即使现在我们去调查英国人的这个喝茶的这个量，都是非常高的，一个英国人每年要喝3公斤的茶。然后经过数据对比，中国人喝掉的茶叶其实不到英国人的1/3。那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个我们可能人口众多，还是发展中国家，部分地区没有那么富有，这可以。但是日本也喝茶，大家知道是吧，日本也很富裕，是发达国家，但是日本喝的茶也就比中国人多一点，那跟英国相比还是不到它的一半，甚至还是1/3。然后当然这里面就是茶叶本身之间也在竞争，那为什么英式下午茶喝的是红茶，那这个来源是非常明确的，喝的就是福建武夷山地区的这个就发源于桐木关一带的这个红茶。那包括现在美国也是，美国70%-80%喝的也是红茶，所以这个其实，值得我们去细细的去追索这个历史，这个茶叶为什么在英国能够推广得开，那么并随着英国就是大英帝国的这个体系，因为这个英国皇家带起的这个分散，那肯定整个英联邦这个日不落帝国，会影响到它整个的一个体系。那比如美国就深受其影响，家家户户家里都有泡英式下午茶的这个器械，是吧？其实每一种文化或者是食品的存在，它都是众多因素堆积而成的，没有什么东西是必然性。所以我今天非常有兴趣，用这种搭积木的这种方式，把一个一个因素我们来分析一下，那看一看这个茶文化这个高楼是怎么在西方搭建起来的。那当然同时你也会发现，为什么这个高楼在英国搭建起来而在法国和德国没有搭建起来。 那我感觉这一期是很有意思的一期节目。首先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7世纪前期。我们知道一种食物啊，或者说一种饮品啊，进入一个新的市场，它有它的定位。那很明显啊，茶叶进入英国的时候啊，它的定位是高端的嘛，这个也没法低端，因为这个时候茶叶虽然在中国很普遍啊，甚至在东南亚都有，但是在欧洲啊，17世纪的时候，它毕竟是需要一个长途运输才能到达的进口货，是吧？所以这个低端不了。那我们再看英国人喝茶的那个器械，那个器械不是现在发展起来的，那个器械是17、18世纪就形成的，就是英式下午茶的茶壶、古茶杯，以及它的银饰的非常精美的小勺子，就是这个喝茶配备的这些器械，就即使在今天，一个古茶杯，都是非常贵的，是吧？也是非常精美的，对吧？这只是茶的器械。那英式下午茶实际上培养出一整套的文化，甚至它装茶点的那个盘子，是吧？是一层一层的，是吧？你完全可以从拿在手上的这个古茶杯，联想到这个下午茶的整个餐桌，再联想到整个的房子。在美国依然是有保留传统的英式下午茶的一些，我们叫也不能叫餐厅哈，它就是喝英式下午茶的。比如在洛杉矶的 Huntington Library， 就是亨廷顿，其实它是植物园哈，那边就有一个，旁边就是非常庞大的一个玫瑰花园。就这种跟茶配套的文化，那它一定是高端的。来，我们开始搭这个积木哈，看一看茶叶在西方这个 building， 这栋大楼是这种高度。我们来看一看每一根的积木是怎么搭上去的。首先当然茶叶具备了这个可饮用的这个就干性条件。那你当然可以往这里面堆积很多东西。比如这是草本饮品，代表了健康，清香，各种各样的。这个我就不展开了。这是一个食品本身能够流传下来就具备的基础条件。这当然是第一根积木，也是它的基石。不是说这些不重要，这些你把它展开都非常重要，这是基石，但因为我今天要说的比这个要多得多，所以把这些东西，就是茶叶本身健康因素、适合做成饮品的因素等等等等，我们就全部把它放在这里面了。好，那在此之上的第二根积木，我们就要立刻说到一个人，就是这个人真正的把中国的茶叶以及这种喝茶的方式带到了英国，以至于在全球范围内大家提到英国人是一个什么形象，是一个非常绅士的高的绅士帽燕尾服，然后呢，然后手上端着一杯英式下午茶，那现在的英国人，甚至西方人，都对这个茶这个本身，能够从中国传到英国传到西方，都很感激，就是他们对茶这个东西是非常喜爱的。那这里面，所有的人都会提到一个人，这个人还不是英国人，他其实是一位葡萄牙人，他就是葡萄牙国王，他就是葡萄牙国王约翰四世的女儿，叫 Kathleen。 他在1662年17世纪，嫁给了英国的国王查理二世，那当然他就是大英帝国的王后。这个王后在大英帝国她的地位是很显赫的，因为她本身，除了说是就身份特殊，就葡萄牙国王的女儿，是个公主，然后呢就她从葡萄牙带过来就是她的嫁妆，这个什么金银珠宝香料，这都不用说了哈，包括当时，葡萄牙一些先进的一些文化，这都不用说了。这个嫁妆清单里面有什么呢？有当时两个非常重要的 叫全球性的港口啊，一个是丹吉尔港，丹吉尔港是摩洛哥的港口啊，这个港口一直到今天啊都是叫做国际性的啊，它是在直布罗陀海峡啊，这是一个港，还有一个是孟买，孟买在印度啊，这个是远东的港口，这个属于这个葡萄牙的公主大英帝国的王后的陪嫁清单里面的一项，那基本上大家就知道它对于英国是多么的重要，一个是亚洲，一个是非洲那这个嫁妆呢，就是我们之前开玩笑说福建闽南的女儿出嫁的时候的那个嫁妆，就是她陪嫁的东西一直在刷新我们就被贫穷限制的想象力之前我们在这个图片里面看到那种全身这个金银，这都不用说了啊。他们陪嫁的清单里面，甚至有一些上市公司啊，这个很简单哈，就是可能他父亲本身有好几家上市公司，那其中某些上市公司的股份本来就做成这个女儿的名字，那嫁过去是不是就等于陪嫁了两个上市公司，是吧？那我估计当时的凯瑟琳也是如此啊，就是她本身的领地啊就有丹吉尔和孟买那这个在这种就大航海时代，就刚刚进入全球贸易物种大交换的时代，那这个对于英国来说太重要了，所以她的身份地位和普通的英国王后还是不同，所以她进入英国之后就把他喝茶的方式带到了英国皇室那这些在很多的英文书籍里面是有记载，比如有一本叫芬芳植物的运输里面就有提到，就是他当时北上和查理国王会合的时候随身的物品就有带着一些散装的茶叶那这是因为他每天都要喝茶，就是他把这个每天喝茶的习惯带到了英国那我们在这里稍微的再往前推，就是这个凯瑟琳喝茶的这个习惯以及这个茶叶从何而来，那为什么是中国传到葡萄牙，葡萄牙再传到英国，那大家稍微想一想就会想到另外一个地方，对，就是澳门。澳门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虽然说是到了1887年好像就是清政府跟葡萄牙签订了中葡合约就是从法律上把澳门租借给葡萄牙，但是实际上在此之前300年葡萄牙人就大概是1557年有记载的就在澳门一带定居那个时候还是明朝明朝也叫天高皇帝远，实在没法管，每年的葡萄牙人付500两白银就把他们居住的那一带就从明朝手中就租借过来那这个是15多少年的事情哈那因为葡萄牙在远东有澳门这个地方，所以中国的这个茶叶以及喝茶的方式，就是这种我们说茶叶和茶分离的这种喝茶方式，葡萄牙人是第一次是在澳门学到了这个东西，然后先是在葡萄牙的贵族里面开始出现甚至英式下午茶的这个雏形在葡萄牙贵族里面也都有，就是它除了喝茶之外还有配茶点我们现在比如广式早茶，还有我们现在可能也都就是模糊的感觉这个茶点好像是不是就应该伴随着茶就有其实不是，这个早茶和茶点其实都是在15多少年开始这些西方的这种饮茶方式和当地结合之后形成的。我们现在说早茶也是广式早茶真正产茶的茶区的福建浙江没有广式早茶，是吧？所以包括那个葡式蛋挞就是这个下午茶的茶点之一蛋挞先是从葡萄牙出来的，那么这个路径就是这么传的哈，从澳门到葡萄牙皇室到英国皇室。凯瑟琳刚刚到英国的时候英国也有茶叶，那当时的茶叶呢，一个当然也是贵哈在英国只是作为一个药品在市场上流通的这个就是如果说绿茶我们可能没感觉哈，就是你像513的岩茶它最早也是一个药品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大红袍是怎么来的，那这个故事当然有好多种版本但是很多版本都会有一些相同之处，就是一个书生进京赶考后来生了重病然后513的一个方丈 就用当地的这个岩茶作为这个汤药喝了几天就好了。后来这个人一种说什么高中啊，一种说是建功立业，回来把他的披风盖在这个茶上，就感谢这个茶当时救了他一命那他的这个披风是红色的，所以这就是大红袍的由来所以绿茶我不太清楚但是岩茶和红茶一定是有药效，帮助别人振奋精神理气健脾这些都是那这个是这个茶叶当时是作为一个药物在市场上流通也有。但是凯瑟琳这位年轻的王后，她是不是把它当成药来喝，她是每天喝这种茶。那这个就把茶叶在英国大家对它的定位就改变了原来是药物现在是今天你喝了吗，是吧，是一个每天都要坚持喝完很健康的东西。然后关键又是它是这个地位显赫，就当时在英国皇室里面感觉从葡萄牙过来的这些无论是技术还是文化还是时尚，就是英国的王室是趋之若鹜的一种流行方式。所以非常快茶叶在英国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了一个社交饮品那这个的定位就一下子变化了你看这个专门有就当时凯瑟琳的传记那本书的名字叫做布拉干萨王朝公主凯瑟琳查理二世的王后，专门有这本书描写凯瑟琳，说与查理国王联姻之后，凯瑟琳迅速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她的穿着打扮，她使用的家具，她所有的一切都成为王室的谈资。然后特别点到他的日常饮茶活动引来了许多人的效仿，贵妇们蜂拥而至，模仿其饮茶的习惯，以便融入王后的社交圈这个跟现在是非常相像，就是我们说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在混什么圈子。那当时所有的就是英国的上流阶层，这个特别是女士们，这个社交圈金字塔尖的顶端，那就是凯瑟琳。茶叶其实当时在欧洲流转那为什么它只能变成一个药物呢就是因为它贵我们现在说英国哈，英国茶叶昂贵，第一当然就是当时的英国没有和中国直接的贸易往来它是辗转从葡萄牙或者是西班牙再进入英国，那多一手就按照当时的这种运输成本那就高好多钱，是吧。另外印度当时种茶叶，但是印度的茶叶还没有传到英国，这个我待会会说到一个，就是我们叫锡兰茶，就是现在我们一说到英式下午茶红茶都立刻联想到一个地方叫斯里兰卡。是的，斯里兰卡当时就叫锡兰，那我们待会再说关于锡兰的这个事情哈，就是当时的斯里兰卡的茶还没有传到英国然后当时英国的茶都是从荷兰所以荷兰也是喝茶的，荷兰当时有台湾嘛，是吧。所以一个国家你必须要有一个远东的基地你才弄得到那些东西，你否则你转一手这不仅仅是说抬高一个门槛的问题。那现在我们讲这个商业逻辑大家就非常清楚，就你抬高100块钱，你的消费群体就呈金字塔式的减少，就越往上它越少，是吧。所以当时从荷兰进口到英国的茶叶本身数量也就非常少，然后当时的关税还高这些诸多原因就让这个茶叶在英国就变成是一个药材，珍稀的药材。好，那么这种情况你只能靠一个阶层去打破，什么呢，就是金字塔尖的这个最上层最富有的人，叫高端超高端使用。首先从价格上只有这个阶层才消费得起，那凯瑟琳就正好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茶叶在这个阶层的推广人。这个金字塔尖阶层那就跟价格没关系了所以当时这个上流的贵妇希望进入凯瑟琳的社交圈，那最好的方式是什么，你喜欢喝茶是吧，我也喝，你用什么茶具我也用，那就跟现在这个你背什么牌子的包我也背，立刻就能打入这个阶层所以按照当时的记载，就是无论王后做什么其他人都会盲目效仿。那于是到了17世纪末，贵族们就开始自然而然的开始少量的饮茶。 Here comes the sun, I say,It's alright. 随口说美国会员专区的内容已经同 同步在喜马拉雅上线，现在大家点击我的名字无限自由，就会发现新的这一张会员专区的专辑，点击进入就可以听到更为专业更为深度的美国资讯。会员区的独家内容有更深度的美国热点分析、跨境创业、美国投资、移民干货、关于子女和留学生方面的美国教育，以及关于长期规划和强势思维的这些价值观的探讨，当然还有我们的社群资源。现在大家就可以点击购买我们的会员专区内容，这个内容将同步无限空间的会员专区内容。谢谢大家。然后最早啊，这个在英国喝茶的时候用的这个器械也不是现在的这个器械，这个首先这些东西都一定源于所在地，就是中国人是怎么喝茶的，他是先把它学过来，就是你在中国进口茶叶的时候顺便就干嘛，就进口那个茶杯，包括壶包括杯。所以现在在英国的记载，就是荷兰人给他们带来茶叶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喝茶的呢？没有什么坛勺啊，就是我说的那个很精致的那个小勺叫坛勺，就是加奶加糖嘛，所以英国人把它叫成坛勺。没有茶杯，没有茶壶，他当时用的是跟中国完全一模一样的饮茶流程。所以根据当时的记载保留下来的那个东西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那些东西是从中国直接进口的，小的那种小茶壶、小的瓷茶杯，还有杯托，还有一些器械。那这一套啊，其实就是南方喝茶的。它有杯托，这个工具是什么哈？就是盖碗，但是它这盖碗是小的盖碗。我们现在的盖碗已经变大了嘛，就是变成壶的作用，就更多的变成壶的作用。如果喝红茶的时候哈，或者岩茶的时候，那它当时就是那种小盖碗，极小的盖碗。这个在老的这个茶用具里面有，就是那个东西。那当然后来英国自己开始，包括法国包括德国，因为我现在收的古茶杯哈，除了英国之外，那德国做的也非常好，还有法国的。法国现在是做那个餐具，很多是法国的餐具非常好，因为欧洲的餐具它喜欢镶那个金属，所以我们家用的那个盘子周边一圈是镶银的那种，所以我们那个大盘子是没法放进微波炉的，就旁边一圈挂。这个欧美的哈，这个习惯从荷兰到法国，反正整个欧洲的，你但凡看见一个瓷器，它镶银或者是，当然有一些是镶金了。就但凡有镶金属，那这个都是欧洲的瓷器。欧洲早先的瓷器有一些特点，有两个特点，第一就是镶金属，第二呢就是它的瓷不够白。我当时在阿姆斯特丹，我就淘到了两个茶杯，现在还扔在中国哈。它还仿的，就是工艺上还仿的不错，但是它的土不行，就是那个它的瓷片不够白。它的青花就是我淘到荷兰制造的，因为它下面有签名嘛，就这种，这个我们中国是盖章嘛，是不是就印一个小红章，这个西方是做完之后它在那边签名，然后你就知道这个肯定是在当地做的。它的青花就用一种颜色画出三个，就通过熔淡画出三种颜色，实际上是一种颜色，这是青花的一个就是很传统的一种手法。现在可能中国的青花有的我都看不到这三种颜色了啊。所以当时这个凯瑟琳带过来的，除了茶喝茶的方式，就是还有那个茶杯啊，经过葡萄牙改良之后的这个瓷器，这个东西是互相影响的哈。就是它先是进口中国的那一套东西，但中国的那套东西是光喝茶的啊，它慢慢改良成普式的风格啊，葡萄牙式的这种皇家下午茶的风格之后，它有一些器械要做改变，但是它自己没法生产，所以翻回头委托中国的泉州那一带就做了很多叫做西洋瓷，包括什么里面画的人物。那像这些瓷器现在我们中国有一些博物馆还有留哈，你拿过来一看，诶，这个怎么是穿的衣服是这个欧洲的衣服，那当时都是定制的。它一定制，它慢慢的一些东西就在改变。而葡萄牙是瓷器进口到欧洲的路线之一， 啊，你看哈，这个首先瓷器长途运输，第二在定制，是吧？就不是中国的这个器械不断的定，就不管它怎么改嘛，都属于一种定制。重新开模啊，这个不用说了，是吧？然后千里迢迢辗转流到这些英式贵族的手上，所以它的价格是极为昂贵的，那当然也非常精致漂亮。那当时有一种说法说，这个就是英国的上流阶层除了凯瑟琳之外啊，模仿凯瑟琳的一切啊，但你得漂亮别人才会模仿，是吧？就人家才认为这是时尚。那当然还有一个条件，要贵。那这个与茶相关的这一套东西就完美的符合了啊，这些就赶时髦的英国贵妇的这个心态，新的饮茶方式，非常精美昂贵的瓷器。那当然还有就是凯瑟琳的这个社交圈，那是能够在皇室喝茶的社交圈。所以当时的记载就是，一开始凯瑟琳只是在王室里面，在自己家里喝茶，之后很多人跟他学完之后呢，大家聚在一起喝哦，那这些王亲贵族那聚在一起喝茶的场面，那就是说怎么奢侈怎么来，是吧？那这一套东西就一直流传到现在。所以直到今天，英国的古茶杯有一些重要的品牌，那一个杯子也是恩贵的，当然不会说很稀缺哈，因为这个从工艺上也都非常成熟了。就是现在这个欧洲烧制出来的这个瓷器其实蛮早，大概在我看了很多古瓷的一些品牌的历史，早的都是在18多少年它就能够烧出不错的瓷器。那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英式下午茶最正宗的英国古茶杯，那当然肯定是在欧洲生产的，德国生产的我也看了很多。然后现在还有一些地方保留了这个真正地道的英式下午茶的那个环境啊，不仅仅是茶杯哈，任何一样东西。这就像我们中国历史上流传的那个故事，说一个皇帝啊，大臣送给了他一个精美的一个杯子，后来被这个皇帝给拒绝还是给扔掉了。他的理由就是，你配这个杯子，你要有能够配这个杯子的整套餐具，是吧？那你在这么精美的餐具上，你一定要放一些奢侈的食物，以及配合这个食物餐厅。我们现在说叫米其林餐厅，我们有一个听友，他是洛杉矶这边米其林餐厅的厨师哈，他第一句话就说，去米其林餐厅吃饭，你就把它当成看一场秀，而不是来吃一顿饭，是吧？他说很多我们中国的土豪啊，就慕名去他的那个餐厅，然后呢就一直在抱怨上菜太慢。他说这个就完全就是和米其林的这个调性是不一致的。虽然你花得起那个钱哈，就是在米其林餐厅吃饭是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件事情，是吧？所以你要预约，然后本身在这边吃饭你就得留出3个小时的时间啊，吃的不是那个食物，吃的是那个环境。那么你从这个推想而去，就当时配整套的这个英式下午茶的茶文化，它其实是一整个氛围。现在在葡萄牙还保留着，就是据说啊，说凯瑟琳王后曾经在这里举办过这个英式下午茶，还保留着那个产地啊，现在都变成是叫做历史游览景点啊，大家进去看一下，去想象一下当时那一帮贵妇啊，在这么富丽堂皇的会客厅聚会，然后这个你会听到那种非常清脆的茶杯碰撞的声音啊，不是干杯哈，是茶杯和托盘铿铿锵锵的这个声音啊。那么这个就是形成英式下午茶的这个高楼上面的第二根积木啊，是的，说了半天才到第二根哈。茶文化进入英国，那非常完美的和这个英国的上流贵妇们啊形成了目标客户的对接，就是如果不是这个阶层的话，那你就当吆喝啊。所以人家说英国当时喝茶，一种就是你拿古茶杯喝茶，还有一种就是拿陶器，就是当吆喝。那么凯瑟琳对茶文化的推广啊，现在在英国在葡萄牙都有人在纪念这件事情，但这只是什么呢？只是作为一个奢侈品进入到就英国的金字塔尖这个阶层，就认可了它的定位啊。但是如果光有这个还是不够的， 凯瑟琳王后喝得起这个茶，用得起这套东西啊。英国的上流阶层喝得起这个茶，用得起这套东西。那这个和英国人现在每年喝3公斤茶，是吧？比日本人和中国人喝的还多，比中国人多3倍。就是从一个高端市场，你现在这个产品要向下延伸啊，变成每一个英国人都在喝的这个茶。那这里面呢，就这个高楼还需要有其他的积木一根一根上层，这个不管多少钱都喝得起的这帮人，他们确实是引领了时尚的方向，但是最终这个东西还是要普及。首先是什么？首先你本身这个国家要搞得到这个东西，而不是这个只能从荷兰人或者只能从葡萄牙人那边去进口啊，这其实哪里都一样哈，就是如果你只能少量进口的东西，你是不可能普及的。而这个相比欧洲的啊，法国、德国、意大利啊，为什么只有荷兰人和英国人喝茶啊？那么这个就跟荷兰和英国有远东的优势就有关系了。就是他们本身在亚洲就有一个殖民地或者就有点，他才能够源源不断地搞来这些东西，是吧？当时的法国、德国、意大利没有啊。那这个区别就是说，可能法国的宫廷也能喝茶，但是这个茶呢就推不到下面。而英国人啊，当时凯瑟琳不是陪嫁过去一个印度孟买的港口吗？是吧？之后的这个东印度公司啊，开始把这种远程的航行变成一种日常的一种商业行为，然后就源源不断的至少能够搞到这些茶叶啊，所以这个是就英国人喝茶的又一根积木，就是他拿得到这些东西。而法国、德国、意大利他们当时有非洲、印度、南美的殖民地，但是他没有远东的殖民地，他要喝可以从英国进口，是吧？那这又变成金字塔尖的那帮人的消费品。好，我们再继续下午茶文化在英国民间的推广，或者我们说叫中产阶级中层的这个推广。那这个时候这个产品啊，就不是说你什么凯瑟琳做这个推广大使能够解决的，就是它还必须符合整个社会的一些需求，同时它还有其他的竞争嘛。17世纪咖啡和茶同时到欧洲的，而且在就是1660年之后的半个世纪里面，咖啡在这个欧洲的传播的速度要快于这个茶。当时欧洲好多是咖啡馆，这个数量在非常迅速的增加。那所以在这个层面来说，那就是产品对产品硬拼了，是吧？跟谁推广已经没有关系了。那么茶叶在英国中产阶级的这个社交环境里面，就这个产品来说，它是比咖啡有优势的。什么呢？到现在也是哈，我们喝茶，是吧？如果我们出门你带一泡茶，那么只要什么条件就可以满足你喝到茶呢？只要一壶开水嘛，是吧？泡进去过滤出来就能喝啊，甚至泡在里面也能喝啊，所以茶是可以现喝现泡，是吧？你带着一泡就行了。而咖啡需要干嘛？咖啡就算你烘焙好哈，就是正常我们讲咖啡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就是咖啡烘焙完之后理论上你15天内要喝掉的。所以我们买咖啡啊，就是一包咖啡豆要看它的这个烘焙的日期，它会写得非常清楚啊。你超过30天，那基本上就算你保存得特别好，这个时间也是过了。而茶叶啊，特别是这种红茶，这种半发酵或者是完全发酵的这种茶，它可以保留非常长的时间。那我今天还能够喝我从福建带过来的岩茶，我已经2年没回中国了，是吧？拿过来剪刀剪开倒出来一泡就能喝。那么你咖啡说烘焙好带出来2年，这个超过1个月咖啡就开始出油了，你就把它供着吧啊，喝是没法喝了。所以咖啡它需要什么？需要烘焙和研磨。你说我这个直接就把它就磨成粉可不可以？可以，时间更短。磨成粉出来啊，基本上5分钟之内你就得把它泡掉，是吧？不泡掉它接触面更广，就是它的氧化更快，又是不能喝啊。所以茶叶在这个角度就现泡现喝，就便于携带便于保存，这个那是秒杀咖啡啊。那现在当然这个到处都是这个咖啡店，你可以到店里面喝， 这个竞争的优势相对差异不那么大，但是在当时来说，茶叶的优势是非常明显。还有，我们这里一直在说咖啡跟茶的竞争哈，因为这两样东西是同时传进英国，在民间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对产品特性的比较，最后茶叶胜出。除了刚才说的方便现泡现喝之外，茶叶还可以泡很久，是吧？茶叶放进去一壶，这个水倒关之后还可以加水，是吧？我们正常比如我们的岩茶就是酒泡是刚刚好把它的茶喝完，但是正岩区的茶，我昨天晚上还在非常 enjoying 这个泡到12泡之后，就茶本身的味道可能泡没了，但是正岩区的茶它会出那个虫味，我们也叫岩韵嘛，就你甚至把它放凉了喝，它喝出来是甜的啊，这是12泡之后哈啊，所以这个就比咖啡强多了。咖啡只能泡一泡，是吧？你再冲水进去，它这已经发泡过了，就没法再喝了，是吧？所以喝咖啡的时间是比较适合短期交谈的。我们以前开玩笑说，这个去相亲啊，就很担心说，这个跟对方如果不合适，那又点了一堆东西，是吧？又不方便很快结束这个不合适的这个相亲过程，怎么办呢？就点咖啡，意式浓缩，小小一杯，坐下来一看，发现不是你的菜，这个时候你就把那个意式浓缩一饮而尽，走人，是吧？这就是短期的接触。但是英国当时的这个社交方式是什么呢？当然除了女士之外，男士也是一样的，他们有整个下午的这个社交交流的时间，需要这么长的时间，那喝咖啡明显是不合适的，是吧？一壶茶可以泡很久，那泡它一个下午啊，然后再配上一些茶点，那这是符合英式的社交氛围的，而咖啡是不符合的。那所以本身产品饮用方式的这个因素，又在这个英式下午茶的这栋高楼上又再加了一根积木。我们还可以继续哈。那么有了这些之后啊，就是它具备向下推广的这些条件之后，那剩下的是什么呢？剩下的就是这个如何把成本越做越低。那么成本降下来，我们说市场条件之下，那首先供应得上来，是吧？你如果供应上不来，需求在那里，那这个东西只会越卖越高嘛，成本不可能降下来。那么这个供应在中国以及在东南亚，就本身中国南方就有非常多的地方是适合种茶叶的，之后随着英国人喜欢喝茶，又把这些东西种到南亚，然后再有非常关键的就是运输成本。我们知道最近美国的一些物价高涨，是供应有问题吗？供应没问题，但是运输线路出现了一些这个港口啊各种问题，就是运输上出了问题，它就价格立刻就上去了。而茶叶当时在17世纪的后期跟18世纪的初期呢，当时是正好海洋航运的安全性实现了重大突破啊，长途航运就变成了一个日常可以进行的一种商业活动啊，所以它的风险性降下来，它的利润就上去了，利润一上去，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做远洋运输。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对自由的向往。大家好，现在大家除了收听我每周公开的音频节目之外，还可以加入我的公众号，名字是无限空间。在这里我建立了会员专区，每周都将会有多期的视频或者音频节目会在会员专区独家播出。同时随口说美国目前已经开通了海外的 YouTube 频道和中国的 B 站，海内外的听友都可以登录直接观看我的视频节目。您如果希望随时可以追踪到随口说美国的各类信息，您还可以登录新浪微博、今日头条、抖音等去搜寻随口说美国。移动互联网的神奇之处就是可以把同类的人拉得很近，让我们勇敢开始活成喜欢的自己。我们来看一下当时这种叫长途运输以及这个东方和西方之间的贸易，首先是降低风险。那么这个长途海运呢，随着一个是地图的完善，走得多了嘛，这个就各种的航海线路就出来了。造船技术的改进，就是就做出了能够适合远程航行的这种船，以及在这个船上还能够安放一些击退这个海盗的大炮 啊，当时的这个远洋运输的船上是有大炮的哈，然后那个航线啊，当时都是用这个确定经度的六分仪，还有确定纬度的那个航海经线仪，就整个航线从欧洲到亚洲，就是绕过好望角的那个直接的航线，非常成熟，已经出来了。好，那么这个商业活动出来之后，利润稳定，然后呢，就开始各种各样的投资就进来了啊，新型的商业组织、股份公司啊，那个东印度公司，哎，甚至当时英格兰银行以及大型的荷兰的一些机构啊，直接贷款进来，就让什么？就让这个远洋运输的船只就越来越多。然后茶叶在远途运输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作为一个标的是比较受欢迎的，也就是它比较方便。首先它分量轻嘛，是吧？茶叶比咖啡豆的分量还轻，易于存放。那当然这个就是半发酵和全发酵的茶。绿茶呢，相对存放不如这个岩茶或者是红茶。因为这些特点，所以它从东方贩卖到欧洲，就是首先是这些经销商愿意卖，要有利润嘛，这个市场能够接受，然后这个货呢又不太担心压库存，那你有保质期你就压库存嘛，是吧？所以有人愿意卖，然后消费市场也能接受，所以这样慢慢的茶叶、瓷器、丝绸啊，这些都是从东方卖到西方非常适合的这种标的，是吧？然后那个时候欧洲也还正好买得起，为什么？那个时候中欧本身有那个白银啊，其实你本身是一个叫物物交换嘛。你说当时通行世界的钱是吧，正好中国是叫做银本位，后来当然败给了金本位哈，中国当时是银本位，欧洲正好可以用南美洲和中欧的这个矿山白银和中国来交换这些东西啊，所以整个具备了大量进口的一个能力，那么这个是又一根积木。那么再往上加这根积木，就是作为这种国际贸易，那或者说这种消费品，除了它本身的这个货物的价值、运输的价值，那么作为国际之间交换的商品，还有一个什么？对，还有一个税收。如果税收过高，这个可能大家都没想到哈，但是早先存在这个问题。英国政府的税收来源啊，就是通过这些来获利的嘛。那么当时最开始的时候啊，这些都是征高额关税的，包括制造啤酒的那个麦芽。欧洲当时几样东西哈，可可、茶叶、这个咖啡都进来，还有什么呢？还有酒类，那三样是非酒精类饮品嘛。那还有就是啤酒。你像荷兰，其实荷兰人喝茶哈，就女生喝的比较多，女士喝的多，男士基本上是喝啤酒。德国也是哈，德国、法国，那么英国其实男士也喝啤酒。那制造啤酒的那个麦芽就相对比较好征税，但是呢对茶叶的征税就比较困难。为什么？茶叶小啊，茶叶它分量轻啊，然后这个压缩起来也少，而且它还易于分割，是吧？每个人身上带一点，它就容易什么呢？容易走私，是吧？你说身上挂一瓶红酒和身上带一包茶叶，那这个很明显这茶叶比较方便携带，所以就变成什么呢？所以变成政府的税收如果过高的话，它就去走私了，你没有办法对茶叶定比较高的关税，那就只能怎么办？那我就只能把它的税收降下来，降到大家觉得哎呦，这个也没必要去走私哈，那这就变成什么？就是合法的贸易，这个关税摊到货物本身，就是合法的这个产品和其他的产品在竞争的时候，我合法的成本就低。好，那么这又是一根积木。那么在这些叫做必然性因素这个之外，还有一些偶然性因素啊。我们说的是茶叶在和其他的饮品竞争的时候，那刚才说比如英国的远东优势，比如英国的社交习惯，比如它正好之后开拓的稳定的航线，各种投资资金的进入，稳定的商业模式，以及税收的降低，这些都叫做必然因素，就是根据那些东西推过来一定是这样。那还有一些偶然性因素，也等于是再往这个 building 上面再加一个积木。比如什么呢？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斯里兰卡。大家知道 现在英国喝的茶叫锡兰茶嘛，锡兰就是斯里兰卡。那因为有斯里兰卡的这个庞大的产量，当然中国也有啊，但中国呢就是和英国的关系不是那么紧密，因为中国毕竟中国的南方不是你英国的殖民地吧，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茶叶，你把它放到现在一看就很清楚了，就是说中国的茶叶，武夷山的茶叶自己都不够喝，就中国人喝这个茶就可以把它搞到一斤几万块钱，是吧？现在岩茶就稍微有点品牌的，是吧？一斤8000到2万，这很正常。那这种情况下，所以变成中国绿茶出口的多，红茶它是产量大国，但是它自己都不够喝，所以就变成斯里兰卡这种地方能够稳定的提供这个英国的这个茶叶的供应的这种地方就变得非常重要，就是在这个英国茶文化的这个这么高的建筑里面，它也是不可缺少的这一块板，但是它的这一块板不是必然的，是叫偶发因素。这就要讲到斯里兰卡的故事了。早先哈，这个咖啡呀、按照这样推导是快一步进入英国啊，所以有人说最初英国人的主要饮品是咖啡，那这个跟这个欧洲其他国家都联系上了嘛，是吧？而且当时英国首都伦敦也是遍地都是咖啡馆，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说哦，咖啡这个携带不方便，泡不方便，没问题啊，人家有咖啡馆，是吧？所以呢，它的咖啡消费量上去之后，它的需求量也就跟着上来。那英国本身是不适合种咖啡的，那咖啡是特别怕冷，它那个只要被冻到，整棵咖啡树就不行，就是接近零度，你只要说这个地方有下雪，那你这咖啡树就不用种了。所以当时英国的殖民地里面就去找什么地方适合种咖啡，就找到了叫锡兰的这个地方，就是斯里兰卡的地方。然后最早是把整个的锡兰岛斯里兰卡变成一个巨大的咖啡种植园，那个树都种下去了，因为英国需要大量的咖啡嘛，而斯里兰卡的条件是很适合种咖啡的。那如果正常这个事情必然这么发展的话，那其实现在在英国啊，那你是唯一可能就是保留一些上层的下午茶的这个叫宫廷文化，就不是英国的下午茶文化，民间的这种下午茶文化了。大量的可能民间还是喝咖啡，但是呢，这里就出现了一种叫偶发因素，什么呢？当英国人成片成片的在斯里兰卡种上了咖啡树之后，发现咖啡树上开始出现一些黄色的小斑点，那越长越大，斑点变成一整片。整个颜色树啊变成了一个红褐色啊，说的是树叶哈、树叶整片变成了像生锈一样。如果从斑点变成整片之后，这片叶子就掉落了。这些叶子纷纷掉落之后，整棵咖啡树就慢慢枯死了。然后这种病就是大家知道，成片种植的果园啊，最怕是这种叫植物传染病，非常快啊。这种大家把它叫做铁锈病，咖啡种植园的铁锈病从一个点慢慢扩散扩散扩散，就扩散到整个斯里兰卡。然后呢，咖啡的这个产量就是直线下降。这个过程我说的很快速哈，大家听起来是这个一两年的事情啊，不是哈，是这个事情整整发生了20年，从开始得病到整个岛就变得不能种咖啡树了。当然最早也不是不能种啊，但是就一直在得这种病，那这就没办法了，就是它产量上不去之后，它成本还在那，然后呢，然后咖啡价格要涨嘛啊，那本身我划你一片地去大批量的种咖啡，我就希望说这个量大之后价格下去，那你价格没下去，而且还涨上来，那这怎么搞？那所以经销商先不接受，然后传导到咖啡豆就是消费者也不接受，然后这个剧情大家基本上就猜到了，就是斯里兰卡变得不能种咖啡树。当然这个过程还是很复杂的，因为作为咖啡的种植园的这个种植主来说，他想了好多招啊，请了专门的农业学家过来看病。那么农业学家先给出的这个药方就是隔离，就是你不是会传染吗？就像现在我们 COVID-19 这个一样，就是先隔离，我先不让你互相传染，是吧？于是呢就把咖啡树一排一排的砍掉，就隔一段就砍掉，就先把它数量降下来，不要密密麻麻。好，那砍掉的这个地你就空出来了嘛，是吧？我的成本都是一样的。于是呢这些种植园主就在想，我怎么再去种一个东西，我把这个成本稍微再分摊一点。那这一种的气候条件还有另外一样东西是合适的，什么呢？就是茶叶啊。于是整个斯里兰卡岛先是这个在咖啡跟咖啡空隙的地方种茶叶啊，之后呢这个茶叶就反而变得越种越多，因为茶叶本身也是有价值的，就是卖的这个价格不比你咖啡差，同样的地方人家就去追求这种没有风险的，就没有这个锈病风险的，种植量稳定的，又能卖出价钱的这个茶叶。没过多久，整个斯里兰卡岛就从原来的咖啡种植全部变成了茶园。那么刚才说了，你的咖啡豆遇到问题，就你的供应少了，但是那边的需求反正他都要喝点什么东西，是吧？那这个就是一个叫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就是当斯里兰卡岛的这个叫主产区从咖啡变成茶叶之后，你一整个商业链条都会趋利嘛，是你这个经销商也开始卖茶叶，然后呢在这个消费市场，那当然他也开始推茶叶，因为产量稳定又有利润，这样子变成一个产区在咖啡和茶叶的变化，竟然造成了因为它够大，就主产区，就是到现在为止斯里兰卡的茶叶也是供应到全球这相当大的一个份额，你可想而知现在这个份额如果变成咖啡会是什么样啊。所以这个就叫做英国的这个茶文化在整个它这栋大楼上最后加上了这个偶发因素，把英国从一个咖啡国家最后变成了一个茶叶国家。大家好，我们的社群品牌 Yona & Lin 的加州优选商品已经在中美热销中，在美国你只要在亚马逊上搜寻 Yona Lin Y-U-N-A L-Y-N-N 立刻就会跳出我们的商品。目前 Yona & Lin 这个品牌已经热销到美国170多个城市，在中国如果您是在喜马拉雅上听到这则信息，那么直接在我的这个节目的封面你会看到一个红色的推车写着 Yona & Lin 牛油果油，点击进去也就是我们天猫国际的旗舰店。现在无论你是生活在美国还是生活在中国，您都会非常方便的能够网购到我们 Yona & Lin 这个品牌的商品，拿起手机下单就可以品尝到自由君一家为您分享的加州阳光的味道。谢谢大家。好吧，那这一期呢看来又只能说到这里了。那我上一期是挖了两个坑啊，一个坑就为什么欧洲啊其他的国家茶叶并没有流行起来，却只是在英国啊，这个茶文化以英国下午茶的这种方式生根发展。那当然也同时随着大英帝国日不落帝国的发展推广到世界各地，那么这个坑算是填上了。在这个详细说这些细节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觉，就是一种产品啊，或者你把它拔高到茶文化也行啊，这种茶文化在我们说跨境之后的这种发展最后能够存在下来，其实有诸多的因素有必然性也有偶发因素，那这些因素就是整个下来大家会发现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是吧？英国下午茶如果没有凯瑟琳，这个斯里兰卡如果没有咖啡树生那个铁锈病，那么茶叶在英国现在会是什么局面，在世界又是一个什么局面，是吧？我们一根一根积木搭上去，为什么英国这个茶文化的这个楼是这么高，而欧洲其他国家并没有英国这个高度，是因为有一些积木他们不具备。那为什么咖啡在他们国家流行，那就是相对而言咖啡的积木要比茶的积木来得多，所以在意大利咖啡文化盖过了茶文化，是吧？同样都是17世纪传进去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翻回头去想一想，有一些我们挂在嘴边的说文化的推广，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好，那么这个坑算是填上了。那么还有一个坑，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其实也喝茶，但是他在公开场合不喝茶，但在家里家家户户却都摆着非常精致的英式下午茶的这些器具。这个坑我们又只能留到下期说了。好，那么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It's alright.